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凯传在这里问候您。也许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路途上，接下来讲的故事呢，就与开车有关。某个大公司准备以高薪啊，雇佣一名给老板开车的司机。经过层层筛选和考试之后啊，只剩下三名竞争者。考官们问他们，如果是您开车，旁边是悬崖，请问您的技术可以控制离悬崖多近而又不至于掉下去呢？第一位说，2公尺。第二位很有把握地说，我可以5公尺。这时第三位应聘者慢慢地抬起头来，对不起，我根本不会选择靠近悬崖，我会尽量离悬崖越远越好。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家公司录取了第三位。亲爱的朋友们，永远不要太相信自己有能力和诱惑较劲儿。对危险的事物，无论多么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胆识，都不要去尝试。就如许多陷入毒瘾、酒瘾、网瘾、婚外情等诱惑的人群一样，他们都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的自控能力，相信自己有足够坚强的毅力，可以掌控这一切，但是最终都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甚至毁掉了生活和生命。请记住，面对危险和诱惑，一定是离得越远越好。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一次和凯传还有海伦老师在空中见面。上一次我们特别请海伦老师讲到一个例子，怎么样帮助孩子来使用零花钱。那个孩子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了一个二手的手机，其实呢是上当受骗吃亏了，把所有的钱都花了，可是却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妈妈呢就非常的烦恼，首先就是烦恼孩子不跟自己讲实话，没有告诉妈妈真情。第二呢，当宋妈妈的知道孩子是上当受骗之后呢，把孩子臭骂一顿，就又掏钱为孩子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海伦老师特别给我们讲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来告诉我们的父母，其实孩子犯错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机会，让他们学习将来在面对这样的境况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来处理，他们自己来懂得，他们在未来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就不会上当受骗。但是呢，做妈妈的却中间横插一杠子， 让孩子觉得任何的错误啊都不需要自己来承担，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妈就够了。其实呢，我们做父母的啊，嘴上呢骂得很厉害，实际上我们却浪费了让孩子自己成长，在错误中学习宝贵经验的机会，是不是海伦老师？
只要我还有这个妈妈，我就不怕了。那另外一个家庭，这个儿子呢年龄更大，17岁，基本上呢就是开始有一些出去办打工，自己给自己挣点零花钱的，这不挺好哈？那这种事儿，那因为这个儿子呢，他从小在家里，因为他们家境条件就是不好的啊，我讲一个就家里没有零花钱哈，造成的那个后果是什么，就是这个家因为家境不够富裕，所以他小时候是没有什么零花钱的。因此呢，当同学们哈，平常的学校里面朋友圈里别人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他没有，他知道没条件嘛，在家里住着只能忍。等到他17岁开始自己给自己挣一些零花钱哈，打一些短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自己决定可以给自己买东西了嘛哈。然后呢，他妈妈就发现，哎，他反而是隔三差五的给家里打电话问家里要钱啊，他自己开始挣零花钱了以后，他反而要问家里要钱了，动不动就是不够了，给我补贴一点零花钱。爸爸的反应就是把儿子臭骂一顿，而且是跳着脚骂呀。爸爸脾气暴躁，血压高，所以容易这样子，就是先臭骂一顿，那也不给他解决方案，也不告诉他应该可以怎么做。妈妈呢心软，骂完了还是给偶尔甚至要去亲戚朋友家帮他借一点垫一点，那心里就很烦恼，因为自己家里也变得特别的被动，而且也感到委屈，日子也艰难。但是后来他们就学了这个零花钱的这个智慧使用方法，也操练，于是呢又一次当儿子来要钱的时候呢，妈妈就改变了自己的反应和对话，她就很坦然的诚恳的第一次跟儿子表达说，儿子，爸妈其实也不够钱花的，每次当我没有办法帮助你的需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感到很无奈，也很有压力。然后妈妈就是这样表达了，她并没有说要不要给孩子钱，但是她表达了感受，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我句式哈。当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感到啊，这里的妈妈她说了，其实咱家自己的情况钱都是不够花的，每次当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的需要的时候呢，我感到无奈，我感到有压力啊，我自己感觉到比较焦虑。这个时候的儿子他就反应过来，哦，原来不是因为妈妈不爱他而不想满足他，而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父母为此甚至还承担更多的压力呢啊。所以这一次呢，妈妈只是表达了感受，并没有说给不给钱，但是儿子却表达说，妈妈，以后这个我不光我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反而我还可以偶尔给你一些钱。其实这一次呢，儿子就没有从妈妈那里拿到钱，但是他却表态，他说，以后呢，我不光不要再问你要钱，而且我还可以尽量偶尔给你们一些钱，而且很自豪的样子。他也是尽他的努力，确实也在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做父母并不表示这个家只有父母来扛，这个家是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共同的家。所以家里的情况，当孩子年龄适当，是可以透露给孩子听的，告诉他们你们的压力有哪些，因为这是你们全家人一起来面对，它也将是你们全家感情的一个非常好的融洽的好机会。所以你可以告诉他，甚至表达你情绪情感上的软弱，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也不是丢脸的，因为这反而是家庭的荣耀，不是吗？因此这个孩子呢就会给家里慢慢的反而给家里一些零花钱，他感觉非常的自豪。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个17岁的儿子，他为什么一开始他会一直问家里不停的要零花钱呢？尽管他自己已经可以打工了，就是因为他从小没有机会接触到对金钱零花钱的管理，他没有机会练习， 所以他唯一的经验和他唯一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他观察到他的世界的伙伴都可以有钱去换回梦想的小物品，但他自己却没有办法进入到那样一个领域。所以他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等我以后有了钱，我要买这个，我要买这个，我要实现以前所有的遗憾。他就不知道，其实你想买的东西永远是止不住的，你永远都还会有新一个东西跳出来是你想买的，而钱却是有限的、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机会碰触到对零花钱的管理的练习，所以等长大了以后呢，在社会上面对的诱惑，面对的各种花花绿绿的好东西，那就家长已经控制不住了，限制不住了。所以从小的时候，有时候呢，比如说从中学开始哈，比如说初中开始，也许同学们的环境已经有了，那你观察到这一点了，你就可以跟他谈啊，在家庭会议中聊一聊关于孩子你对拥有零花钱这个是怎么看，看看他的观点，他就会讲到他的圈子中他的朋友中都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可以问问他怎么想，问问他你觉得你每周需要多少零花钱，或者说你觉得我们可以从多少钱的零花钱开始练习呢？把给予零花钱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成长和训练，坦白地说给孩子听，咱们家今天呢开会在一起讨论零花钱呢，爸爸妈妈的意见是觉得给零花钱这件事是可行的，同时呢我们希望这个钱可以帮助你来学习了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务，郑重地跟他讲我们希望这个钱呢你怎么样，然后给他一些爸爸妈妈使用钱的一些小的建议或者说小的窍门，简单的跟他说两句，比如说重点要提到什么呢，从小让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练呢、就是当你梦想那个大玩具的时候，超人玩具之类的哈，当你想要那个超人玩具，可那个超人玩具要200加币，你的零花钱肯定不够是吧，你既然那么梦想它，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大超人玩具接下来的甚至2个月3个月你可能都要舍弃很多其他你次等渴望的一些玩具了，或者好吃的或者好玩的可能就要舍弃了，你愿意吗？让孩子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取舍做选择，这就是练习。但是我们可以引导，所以你要问他而不是替他决定，那这就是好机会。所以然后呢你不要去教导这件事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跟他做示范，也就是说讲爸爸妈妈自己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比如说爸妈很想买这套房子，咱们家这套漂亮的房子是怎么来的呢，儿子给你讲一讲咱们家是怎么样把这个钱攒到有一天终于把这个房子可以买下来的，跟他讲个故事他也愿意听，其实就是在怎么在给他示范如何管理金钱，原来你有一个梦想的东西想要得到之前你必须要花时间忍耐的，没有前面这个忍耐，没有前面可能有一些牺牲牺牲到其他的一些爱好嘛，要舍弃，那么你就得不到最终这个梦想，如果你前面没有这些牺牲也没有忍耐，那么后面这个大梦想得不到，这叫公义和公平，这是公平的不是吗？因此当你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忍耐的心，你配得最后那个大礼物。
神剑。说起啊，在国外能够吃到茴香馅的饺子，其实也是极感恩的事情。那讲到茴香啊，就想起小的时候的故事。记得凯川小的时候，妈妈在包饺子的时候呢，茴香馅的，刚吃第一口就觉得那个味儿啊，好像吃中药一样，立刻呢就让我很想吐出来。从此啊，就绝不吃茴香馅的饺子。一次呢，去朋友家里玩，他们家呀也是包茴香馅的饺子。当时记得呢，朋友吃的特别的香。不过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啊，凯川也玩累了，肚子也饿了，然后就听到朋友的妈妈告诉我说啊，其实茴香特别有营养啊，而且呢能够帮助胃寒的人呐、胃痛的人呐。最妙的就是茴香的那个清香味儿。那一顿茴香馅饺子啊，就让我从第一口就讨厌它的那个光景啊，就转变为从此啊就爱上了它。想想同样的一样东西，而且是同一样的味道，竟然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记得牧师在讲道中提到过，主耶稣在安息日啊，医治手枯干的人。无论是否是有信仰的人呢，其实都可以明白，这个是在救人，是极美好的一件事儿啊。但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呢，却要为这件事想法子去除掉耶稣。他们虽然外表显出对上帝的忠心，甚至行为上呢好似严守规则，但心中却因罪和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真正明白神的爱，反而是要来杀掉耶稣。所谓的守规则，却可以成为犯罪的极好借口和动力。在现今的社会，许多的所谓人间的法律，听起来呢是为提倡人性最大化的自由，帮助人的权利得到极大的施展，但是却颠覆了许多的本来正义的人间真道。福音这个救人性命的好消息，在世人心中会受极大的拦阻，甚至是挑战，就真的不足为奇了。福音是好消息，但对于不同的心，就有不同的领受，也就有不同之行动了。在圣经哥林多后书二章，保罗说，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灭亡的人中间，我们都是基督的馨香，是献给神的。对于灭亡的人，这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对于得救的人，这却是生命的香气，使人活。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音乐不仅仅只是用于休闲娱乐， 当一段音乐像这样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仿佛音乐就成为了另一种语言，它要来向人们表达什么，又或者在讲述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凯传给您带来的音乐，当前奏曲响起的时候，是否您的心已经被这紧张的节奏音乐型抓住了呢？感觉是否有些喘不过气来？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的相遇之作，这就是由舒伯特根据歌德创作的同名诗所编写的叙事曲，名叫《魔王》。当诗歌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听众们就被带入了更高、更深层次的经历。那接下来，凯传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舒伯特的笔下的黑暗森林。在漆黑的深夜里，一位父亲骑着马飞驰在森林之中，他的怀中抱着他心爱的儿子。虽然父亲将他紧紧地搂在怀中，那个孩子还是惊恐不安，因为孩子看到了黑森林中的魔王，而魔王不断地诱惑着他。父亲一边安慰着儿子，一边快马加鞭地狂奔在黑色的森林中。在这部作品中，一位演唱者要用美声唱法演绎出四个不同的角色，他们分别是父亲、孩子、魔王，还有故事的叙述者。这四个角色巧妙地被舒伯特融到了音乐当中，再加上伴奏营造的气氛，瞬间就增加了我们的想象的空间。持续不断的马蹄声，还有呼啸的风声，除此之外，不同的旋律音调，不同的唱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作品是舒伯特根据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同名诗歌《魔王》谱曲而成的，那是在1815年，当时的舒伯特才18岁，而这首叙事曲呢，也是他艺术歌曲编号作品的第1号。今天呢，我们非常幸运的还能听到舒伯特音乐源头的作品。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一开始的节奏是急促的三连音，大家仔细听。像不像在描述阵阵的马蹄声？在这个基础上，还时不时地伴随着阴风阵阵袭来。大家可以感觉一下音乐对环境的营造，让我们的心更能够体验到文字诗歌所描绘的意境。一匹快马飞奔在黑暗的森林中，这个时候旁白以非常平静的话语说， 是谁在黑夜的风中奔驰？是那位父亲带着他的孩子，他把孩子搂在怀里，紧紧地拥抱着，拥抱着，他温暖着他。当完成了这个描述阴风森森的动机之后呢，故事才真正的开始。听到一个很慈祥的声音，跟刚才的对白形成了对比。我儿啊，你为什么把你的脸深深地藏在我的怀里？紧接着儿子说，爸爸，爸爸，你没有瞧见那个魔王吗？那个魔王头戴冠冕，拖着长裙。现在从高音区的儿子声部转变为中低音区的父亲的声部。我儿啊，不要怕，那不过是一团烟雾。我们听到很明显，演唱者压低了嗓音，而描述儿子的唱段呢，瞬间声音就变得年轻了。同样的一个人演唱不同的音色，就表达了两个人的角色了。朋友们，若是能够学习如何听懂音乐的表达呢，就会改变我们曾经认为的那些我们根本听不懂的音乐的观点。音乐啊，不但是好听，还是在描绘生命的故事，甚至展现活生生的人物个性。听懂音乐，需要对音乐的了解，与音乐来沟通，并相互呼应。更何况我们身边的人呢？不是更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了解，去体会，去爱吗？当父亲接了一句说，不要害怕，我的孩子，接下来啊，就要有魔王的登场了。如果你还希望接着听这个音乐故事呢，那就和凯传约定下次节目再见啦。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